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允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4日在布鲁姆斯伯里教堂代表主日学联盟所做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主日学教师，神的管家。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路加福音16:2。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路加福音16:2。我们在生命中都曾经听到这句话很多次，我们都是全能神的管家。富有的人要为自己财富的使用负责，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严肃的真理。那些有才能的人也必须向神交代他们使用自己的才能得到的那些利益。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机会，也必须在全能神的面前为自己负责。有才华的人必须向上帝说明他因自己的才华而得到的利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的责任甚至比其他人要更深而且更重。我们承担了所有宗教信徒所共有的一般责任，就是要向神交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除此之外，你们和我还肩负着另一个特殊的责任。你们在自己的班级中都是教导基督的老师，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则是作为在大型集会上为神讲道的传道人。第一个责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太过沉重而难以完成的。若是没有神的恩典，任何人都不可能充分使用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以至于最终能够得到神的认可，并且称赞他说：做得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即使有可能，我们作为要向同伴传讲神的真理的教师，仍旧难以完全承担起这份可怕的重责大任。我们的肩头上有两个重轭，主的恩典可以使他们变得轻松和容易，但是若没有这个恩典，他们将会磨伤我们的肩膀，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本身实在是过于沉重而难以负担。普通的责任就好像所罗门的鞭子，然而来自正式身份的特殊责任，如果不重视它的话，那么就将有如罗伯安的蝎子鞭，他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呢。那些不发出警告的守望者有祸了，那些未能够传授真理的牧师有祸了，那些对自己的信仰不忠心的主日学教师有祸了。现在让我们在这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上互相激励，请你们也在我讲到的时候为我祷告，让我可以说出一些对在场所有人都有益处的话，而我也会努力的让神来回应你们的祷告，求神赐我言语和思想来使你们得着祝福。首先， 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作为管家的意义。接着，让我们来思考我们需要交出什么样的账。最后，我们来留意那些我们应该结账和必须交账的日子。第一点，首先来思想，什么是管家呢？管家就是一名仆人。若有人是最伟大的仆人之一，但他仅仅还是一个仆人。也许他是某一个农场的管家，但是从各方面来看，他就像是一个乡下的农夫。有人在主人的庄园上骑马巡视，并且拥有许多的下属，但他仍然只是一个仆人，他仍然在主人的权威之下，他仅仅只是一个管家。也许有人是某位绅士家里的管家，受雇来负责看管整个家业，以便让主人可以无忧无虑。在那种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在很多的事上做主，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仆人，因为他还有一位在他之上的主人。无论他想多么的骄傲，他也没有太多可骄傲之处，因为他一生当中唯一的地位就是一个仆人。现在，牧师和主日学教师特别都是属于仆人的行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独立绅士。我们的课堂班级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耕作的农场，或者可以任我们随意忽视，从中获得任何收成，或是根本不要收成。不，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要为天上的主人劳苦工作。若看到有牧师或者是教师自以为是，仿佛他在这个世上有特别的地位，可以随心所欲，这真的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啊！这不是一种异常吗？当他所花费的都只是他主人的财产时，他要如何谈论自己所做的那些牺牲呢？当他的时间并不属于他自己的时候，他又如何夸耀他所花的时间呢？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主人的。因此，他是一个仆人，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只是在履行他应尽的职责，而且有得到好的报酬。他没有理由骄傲或者凌驾他人之上，因为不论他在他们中间的权力有多大，他自己无非就是一名仆人。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从今以后，我只是一个仆人。如果一位主管把一名教师安排在他不喜欢的班级，他应该要记住自己是一名仆人。他不会让家里的仆人站起来说，他们不想做厨房洗碗的工作，只愿意在餐桌旁伺候。不，他们是仆人，就必须要按照命令行事。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仆人，为了基督的缘故，就不应该反对去做我们被交代的事情。虽然我们不会照人的命令去做，但是为了基督，我们会去做，就像在为主而做一样。我们不会认为仆人会在晚上来找我们，并且期待我们对他们说，今天的工作你做得很好。我们不会想象他们会期待不断的赞美，因为他们是仆人。当他们领到工资的时候，那就是对他们工作的赞扬了。他们可以判断自己值得这份工资，否则我们就不会继续雇佣他们。当你为耶稣工作的时候，请记住，你只是一名仆人。不要总是期望能够得到有些人一直不断在渴求的鼓励。如果你从牧师、其他教师或者是朋友那里得到了鼓励，你要心怀感激。但是如果没有，仍然要继续你的工作，因为你是一个仆人。当你得到奖赏时， 那是出于恩惠，而不是亏欠。那时你将得到最高的赞美，你的主所给的赞许，以及与他同享的永恒荣耀。他是你所属并且渴望侍奉的那一位。不过虽然管家只是一个仆人，但他是一名受尊敬的仆人。家中其他的仆人不会来告诉他他是一个仆人，他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他知道这一点，也感受到这一点。他渴望以这个身份来行事和工作，但同时呢，他也是一名受尊敬的仆人。现在，那些在教学岗位上服侍基督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和女士。我记得曾经听到两个人在进行一场不合适的讨论，他们在比较牧师是否比主日学的教师更加高级。这让我想起了门徒之间的争论，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其实如果我们正确的感受的话，我们都应该是最小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高举神所赋予给我们的职位，但是我在圣经当中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有任何教导可以使我相信传道人的职位比教师的职位更加令人尊敬。在我看来，每一位主日学教师都有权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尊敬的这样的字眼，就像在称呼牧师的时候一样。或者如果不这样尊称，如果他善尽了他的职责，那么他当然也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教导他的会众，并且向他的班级讲道。我可能向更多的人讲道，而他的讲道对象比较少，但是他仍然在做相同的工作，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而已。或者如果不是这样，但如果他忠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他也确实就是尊贵的仆人。他教导他的会众，向他的班级传讲。我可能向更多人讲道，而他向比较少的人讲道，但是他仍然在做同样的工作，尽管范围较小。我确信我很能够体会凯瑞先生在说到他的儿子菲利克斯时的感受，因为菲利克斯他离开了传教工作而成为了一名大使。凯瑞先生说，菲利克斯已经沦落成为一名大使了。这表示他曾经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但是后来却接受了一个相对较不重要的职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位主日学教师因为自己的业务繁忙而无法继续他的教导工作，那么他就沦落成为一名富有的商人。如果他因为发现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做而放弃了教学，那么他就沦落成为一个不如从前的人。唯一的例外是，如果他因为要照顾自己的家庭而被迫放弃教导工作，但却使得他的家庭成为他的主日学班级，那么这就没有任何的沦落可言了，他的地位和之前仍然一样。我说，教导的人，那些努力要将灵魂从烈火当中救拔出来的人，那些应当被视为尊贵之人，仅次于那位委托给他们使命的主。但在某种美好的意义上，他们被提升成为主的同伴，因为主称呼他们为兄弟和朋友。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个观念，管家也是一个职位伴随着重大责任的仆人。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责任感总是一件沉重的事情。 做一件完全不涉及责任的工作，是一件非常轻微的事情。因此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不涉及信任的劳务工作，通常报酬也都比较低。但是若一件工作需要大量的信任时，它的报酬就会按着比例而增加。主日学教师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要求责任感的工作之一。有时候想到神竟然如此的信任你和我，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非常吃惊。你们还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其对应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曾经在罪恶当中徘徊很久之后才回到耶稣的身旁。我有时候会想，当浪子回家时，一个谨慎的父亲会热情地接纳他，将他搂入怀里，给他一份应得的财产。但是在任何有关责任的问题上面，却可能要慢慢地才会信任他。在下一次要去市集的时候，老先生会说，约翰啊，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但是你知道，你曾经离家去过放荡的日子，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让你的哥哥去市集，我还不能够信任你管理我的钱包。我爱你，我已经完全原谅你了，但是我还不能够信赖你。为什么神没有对我们这样说呢？反而是当他将可怜的浪子拥入怀中时，他却信任我们去管理他最珍贵的宝物，他信任我们去拯救灵魂，他允许我们成为工具，替他寻找迷失的羊，然后让我们在羊群聚集之后喂养小羊。他将浪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他有信心。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神如此恩典地将信任寄托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我们能够去欺骗神吗？哦，不，让我们都像管家一样热心的工作，以便当我们的主人来临时，可以发现他所交付给我们的每一项资产都管理得妥善恰当。当审判的大日子，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那个时候，我们所交出来的每一笔账目都分毫不差。我们的职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些人对他也很不看重。轻浮的年轻人被引诱进入了主日学校，但是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稳重。就让这样的人离开我们吧，我们只需要那些清醒的人，那些严肃地考虑自己所作所为的人，还有那些将进入这份工作视为攸关生死大事的人。这不是一件关乎时间利益的细琐小事，而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甚至连天使都没有能力来执行，除非有圣灵的大力帮助。我试图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表达管家职责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我们是备受尊敬，非常负责任，并且相当值得信赖的仆人。第二点，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交账。经文说，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让我们简要地思考交账的问题。首先要注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交账时，这份账目必须由我们每一个人亲自交出来。当我们在这里时，我们是以集体的身份发言，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就必须要以个人的身份来说话。你们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自夸说，我们的主日学校，许多人无耻地称主日学为他们的学校，却在一年当中从来不曾去看过一次。 他们会说，我希望我们的学校蓬勃发展，但是他们却从来未曾捐出过半便士，也从来没有给过教师们一句鼓励的话，甚至于连一个微笑都没有，也不知道主日学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孩子。然而他们却还称学校是他们的，这样的他们根本就是小偷，窃取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作为一个服侍同工，我们经常谈论到肢体的行为以及教派所完成的一些奇迹。现在让我们记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神他不会以教派来审判我们，也不会以主日学校和教会来对待我们，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亲自交账。因此，你们这些教导幼儿班的人必须交出你们自己个人的账目。就在前几天，你还在指责高年级班的行为，而当时你就被告诫要先审视自己，良心已经告诉过你。但最终，当你必须站在神的面前时，你将不会有高年级班的账目要交，而是要交代你所负责的幼儿班的账目。我的姐妹们啊，你已经做了七八年的教师，你必须对自己的部分负责，而不是为那一位你常常夸耀的其他班级的教师负责，因为他最近带领了六七个孩子归向基督。请记住，他的六个不会与你的零个合并计算，以便使年终的总数看起来体面一些。不会的，在你辛劳的工作结束时，你大大的空白将会留在你自己的账目上。你的疏忽、迟到和对班级的漠不关心也会留下黑暗的记号。其他勤奋老师成功的成绩并不会用来抵消你的不良记录。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接受审判，而不是以集体的形式。你们都要一个接着一个的接受审判，这使得审判变得十分可怕，因为一个人要被单独看待。我知道有一些人没有办法站在讲台上，有那么多双眼睛注视着他们，他们会觉得那实在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但是，当我们必须站起来，聆听神用他那洞察一切的眼睛来检视我们的内心时，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当我们现在所担任的职务生涯将在阳光下被完全的揭露出来，我再重复一次，没有其他人的成功可以作为你的掩护，也没有任何其他教师的勤奋能够为我们的劳苦增添分毫功劳，到那时将会如何呢？来吧，管家先生，你要交的账目是什么呢？不是那个，先生，不是那个，是你自己的账目。
主啊，我带来了主日学书籍的账目。
不不，也不是那个，是你自己班级的账目。
哦，我的主，我带来了主日学班级过去25年来的账目，显示有很多人都信了主。
不，也不是那个，是你做教师期间负责教导的班级账目。
我带来了我与某某人一起担任教师期间的班级账目。
不，不要那个，是要你独自担任教师的班级账目。
我要知道你是如何教导，你教了些什么，你如何祷告，你有多么努力工作，你又有多么用心学习，以及你为基督所做的努力。
到时候必须要带到神面前的，并不包含有其他教师帮助你在你的职务上所达到的成就，
而只是要将你自己个人的账目呈现出来，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最后的伟大日子里，你们当中一些人会交出什么样的账目呢？让我暂停片刻来加强你们的记忆。到时候，你要交出的是什么样的账目呢？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人已经可以在心里谦卑地说，我做的不多，但是我做的时候是真诚的，并且有时常的祷告，愿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悦纳这一切。很好，但是我担心还有一些人，如果对自己的良心诚实的话，他们会说，我做的不多，而且我做得很漫不经心，我做的时候没有祷告，也没有依靠圣灵的帮助。那么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后面接着补充说，哦，我的神，请原谅我，并且帮助我从此刻起在这项神圣的事上勤奋，使我的灵能够热情地服侍主。愿神在这样的祷告中赐福给你们。你们不是要下定决心，而是要做出更好的祷告。愿你们在天上神的居所中能够被听见。再者，虽然这个账目必须要是个人的，但是它也必须要是准确的。当你在神的面前交出你的账目时，你不能够提交一个总数，而是要交出每一个的项目。当你要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时，将会是这个样子。你有那么多的孩子，你对这个孩子、那个孩子、另一个孩子，还有其他的孩子，说了些什么呢？你多久为那个坏脾气的孩子祷告呢？有为那个固执不化的孩子祷告吗？为那个敏捷又温柔的孩子做了什么祷告呢？那个常发脾气的孩子呢？另外一个倔强又恶劣的孩子，他学会了街上混混的所有坏事，似乎还污染了其他的孩子，你有为他们祷告吗？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